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7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第一念是为了别人》，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6日。修炼之前，我离婚了，后来又嫁到了现在的村子。我丈夫是村子里让人都瞧不起的这么个人。我来了之后，别人认为我又是离婚的，又嫁这么一个人，别人也就瞧不上我。后来我得法了，我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善待别人。第一部分，明明白白吃亏。秋天干农活，打完麦子，我需要把秸秆剁在一起。本来想挨着道边剁，又怕路过的人碍事儿，我就往里面剁。我剁完了之后，旁边还可以种向日葵。没一会儿，街坊的老太太出来骂我：你是人吗？你剁你就剁，有剁中间的吗？我就跟她叫大婶，我说：大婶，本来这个界限呢，我让出来2尺，我没有剁到你地里。如果我剁到你地里呢，你可以种我的地，我就不种了。我剁哪儿也没碍着您啊，这不是我的地吗？可是对方还是骂。等骂够了，出了气，他就走了。当时旁边还有人干活，老太太走了之后，大伙就说：这老太太纯属欺负人嘛，人家也没剁你家地，你为什么骂人啊？我也没言语。那时候我刚修炼一年，自己心里说，我可不跟他争辩了，我也没剁他地里，骂就骂了，我这就忍着吧。一次，丈夫骑三轮车，在村口道边拐弯时，一辆面包车急速而来，准备超车，结果把道边两个村民给撞了。是面包车把我们村的人给撞了，撞得挺厉害的。被撞的那两人认识我丈夫，就对我丈夫说：你不能走，我这样了，你不管我们？我丈夫特别老实，就跟着去了交警队。去了之后，他就被面包车司机讹上了，说我丈夫也有责任，说你要拐弯，我为了超你，不然不至于撞到别人，要我丈夫赔偿，也承担一部分责任。交警说我丈夫骑非机动车无照驾驶，承担1/3的责任，赔偿2600块钱。后来交警把我也叫过去了。我当时刚得法40天，我就想，如果欠人家的就还吧。那时候我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呢？一天才赚几块钱，请一本转法轮都没有钱请。一下赔偿2600块钱，借钱无门，谁也不借。后来是断断续续还上了。第二部分，脸部水肿神奇康复。有一天我帮别人干活，休息一下，躺在他家炕上，刚躺下去就不对劲，我立刻就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一样。我起来就回家了，回家后就不对劲了，脖子开始发胀发红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包饺子，我叫我闺女，我说：你看妈妈这都睁不开眼了。我闺女吓愣了，我的脸肿得整个面部都平了。当时胀的那感觉啊，就跟孙悟空那个紧箍咒一样，难受的不行。就这时候，我女婿打电话来了，他不但不帮忙，还要把闺女接走了，说我给他们做不了饭。我也没动心，想走走吧，我还怕人家看我这样，我这还怕寒碜呢。女婿来了，女婿的爸爸也来了，他们爷俩一看我这样就乐了。我心里想，快走快走，别看了。我自己一照镜子，我自己的小眼睛就剩一条缝。我心里想，这怎么办呢？也不吃也不喝的，这太难受了。学法都睁不开眼。我想着， 不行就背法吧，好多法还想不起来。发正念吧，就默默地念正法口诀。就这样过了两天， A 同修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接两个处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，说他要出门，让我去把他们接到我们家来。我跟 A 同修说，我吧，这脸还没消肿呢，肿的皮都特别薄，用手摸摸还粘手呢，都要流黄水了，我特难受，这咋出门呢？同修说，那咋办？我心里想，需要考虑别人，那俩同修都过病业关呢。我说，我去。我想，就是寒碜呗，我就找了一个围巾一围，我就去了。我推着车子往 A 同修的院子里走，同修事后说，你进院子的时候脸是肿的，领着俩同修出去的时候脸立刻就变了。其实我自己也感觉到了特别轻松，没有了之前胀胀的感觉了。我们到家之后，我就给他们包饺子吃，我让他们看那些讲真相的视频。吃完饺子之后，两人都张罗回家，因为我只有自行车，没办法送，其中一个岁数大的离着我家还有两里地。等他走之后，我还是不放心，我就骑车到他家去了，看看他是否到家了。因为我听 A 同修说，这个处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去他家待了一天了，把裤子往脑袋上套，有点糊涂。我怕他找不到家。我去了之后一问，人家已经平安到家了。就这么一顿饺子的功夫，俩病业磨难中的同修都好了。通过这么个事儿，我也好了。我就悟到，不管遇到什么磨难，首先想到的都是别人而不是自己。当你符合哪一层次对你的要求时，师父就帮你了。师父看什么？就是看咱这颗心，这个磨难就化解了。第三部分，帮助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时去执着。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在农村，干完活回来比较累，总是想躺会儿。我意识到这是安逸心，自己太懒散。我就想，要是有一个老人需要伺候，我就不会这么懒散了。我就接了一个老同修弟来我家住了一段时间。那段时间，老同修弟对我帮助很大。他走的时候，我想，下回再来，我可得把他伺候好了。有一天，同修 C 医生突然来访，给我送来了病业磨难中的老同修弟。同修弟是同修 C 的姨。老同修弟刚从医院出来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必须得躺着，坐不起来也动不了。我开始陪他学法，并尽心伺候。我在自己家地里摘了新鲜的甜瓜，自己一口舍不得吃，回家给老同修弟吃。同修乐坏了，说太甜了，比买的好吃。老同修和我很投脾气，老同修上厕所，我就抱着他去，用小椅子小马桶伺候他上厕所。老同修说给你添麻烦了，我说你来了就别怕给我添麻烦，你把这个心放下吧。不久又来了三个女同修，来陪老同修集体学法，晚上也住我家。因老同修不愿意洗澡，身上味道比较大，三个同修第二天就回去了。我心想，这就是考验我呢，看我嫌脏不嫌脏，来帮我提高了。我给老同修弟洗脸擦身，给他做他喜欢吃的。老同修弟只学法，不愿意敞开心扉切磋，不怎么说话。我就去找认识的年龄相仿的其他老年同修，把他们接过来一起学法切磋。老同修弟还是不言语。到了第十天，老同修弟能下炕走动了，我就鼓励他，陪着他倚着炕练功。过了一个多月，老同修弟能出去串门了，我就鼓励他去跟邻居讲真相， 给邻居说记住法轮大法好。有一天，老同修弟的儿子来看望母亲，不敢相信，哟，我妈都能走出去了。不到两个月，老同修弟闯过了病业关，我就用三轮车把他送回去了。那时候快进年关了。大概年三十的时候，同修弟在给同修 C 干家务的时候，同修 C 的孙子调皮，推了同修弟一把，把他推倒在地，四肢又不能动弹了。同修 C 给我打电话，说你过来吧，有点事。我去了才知道是这个情况。同修 C 希望我马上把同修弟接家去。我有点为难，我说，给我几天时间，这过年了。我尽快把该走动的亲戚走动走动，然后过来接人。同修 C 有点不高兴，我就想得快点把事办完，回来接老同修。过了几天，我把同修 D 又接回到我家了。村里街坊邻居有的跟我说，咱们村里连个药店都没有，万一有紧急情况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我没有想那么多。我跟同修弟切磋，你是不是情太重了，想给外甥女多干点活，结果干成这样了，快把情放下吧。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一个月后老同修弟又好了，儿子把他接回去了。其实回头想想，我做了什么呢？不就是陪他一起读读法，照顾照顾生活吗？我能有多大能力，都是师父在做。我只是第一念是为了别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由反对妻子修炼到自己走入大法修炼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8日。那是在1999年正月，我妻子到本村同修家听法轮大法师父讲法的录音，回家后对我说，这个功法很好，咱村很多人学法后身体所有的病都好了。当时因妻子腰疼得厉害，我家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，没钱治。我说，好，那你就练吧。妻子就每天晚上吃完饭去跟人家学法练功，结果身体所有的病都好了，看着他不受罪了，我也很高兴。一，从中共的谎言中觉醒。可不久，江大魔头及中共看到学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，心里妒忌，在天津制造事端，抓捕大法弟子。我妻子和各地大法弟子一样，到中南海信访办上访，要求当局释放被抓的同修。到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，我生出了怕心，因我知道，在大陆邪党整人的手段，你根本想象不到的。我就开始阻挠妻子修炼，我说，人家不让练就不练吧。他说，不行，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能练？我拗不过他，就开始打骂他，不让他出门，不让他看书。720之后，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，大有天要塌的样子。当地派出所不论白天或黑夜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警车就来了。警察连喊带叫恐吓一顿，我怕妻子遭受迫害，开始给他藏书，后来发展到私书。有一天夜里，我睡觉醒来，发现他不见了，就开始满村找，也没找到。几天后，大队干部告诉说，我妻子去北京上访被抓回来了，被关在镇政府。我带着6岁的孩子去看妻子，骂了他一顿。妻子被关了一个月后，到农历小年了，恶人让交6000元钱才能放人， 不教就不让穿棉衣，不让穿鞋，挨冻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把不值钱的玉米卖掉，凑够6000元，妻子才被放回了家。2001年1月25日，电视上说有学法轮功的人到天安门自焚，我当时一看就想，更不能让妻子练了，别弄到最后家破人亡的。我说，现在学法轮功的都有上天安门自焚了，你还练吗？他说，这是假的，真学法轮功的人没有自杀的，师父告诉我们自杀是有罪的。我说，不学功的人谁去自杀呀？有一天，他给我一块光盘，让我放放看。我一看上面写的是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我边看边听解说，看完后突然觉得我是被人骗了。原来天安门自焚真的是骗人的，我上当了。这样我的思想慢慢的开始转变，开始正面认识法轮功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其实我妻子学法之后变化是很大的，她真是做到了。学法之前她可是个很强势的人，学法之后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后来我虽然表面上对她看管的严，其实并不怎么管她了，我想她愿学就学吧。2004年正月，我颈椎疼，晚上睡觉后头麻木，并且后脑出虚汗。妻子对我说，你练功就好了。就这样，我从一个谤师谤法的恶人成为一名大法修炼者。学法后才知道，师父为弟子承受太多太多，而不要弟子一丝一毫的回报。我真心向师父忏悔，向师父认罪。二，利用各种机会给有缘人讲大法真相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知道应该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。我和妻子带上真相资料，晚上到邻村发放，拿着粘贴到公路电线杆上贴，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世界需要真善人等条幅。有一天晚上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到7-8里外的村庄发资料，因天黑根本看不见人。当我发到一家门口时，突然有人说，干什么的？当时我也是一惊，但马上静下来了，把心稳住，说，大哥，给你送福来了。说着我把真相递给他，他说好。我儿子对妻子说，我爸真变了。2006年冬天，同修到我们本地推广新唐人电视锅盖安装，我用心跟同修学习安装技术，学会后为很多同修与世人安装好了新唐人电视。邻村一位朋友安装新唐人电视已有6-7年了，有一次碰到我，他说，一天不吃饭行，一天不看新唐人不行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学法懈怠，起了干事心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2012年正月14日下午，在清除邪党污蔑法轮功的邪恶标语时，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恶意举报，我和妻子同修被非法判刑5年半。出狱后，我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同时不断与同修在法上交流，自己很快融入我们本地正法的洪流中。但是由于我们被迫害这么长时间，家中无经济来源，我只好出去找工作干，挣钱补贴家用。经人介绍，我来到了 A 公司，这是一家承接公路工程的公司。来公司后，我严格要求自己，对工作兢兢业业，脏活累活干在前，得到老板的赏识。老板当众人面表扬我，我告诉老板说，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师父让我们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。同时我对接触到的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公司人员虽然不多，但基本上都三退了，有不退的我也不动心。时间长了，老板知道我和妻子被非法判刑时，知道家庭困难， 就另外给我找了一个 B 公司，并且工资都给讲好了，每月6000元工资，四个休息日。他说，你去吧，那里挣钱多，活也不累。其实我也舍不得你，只是想帮帮你。到了 B 公司后，老板找我谈话说，某老板给说过你的事了，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我听过真相，知道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危难来时能保命。我听后有些激动，也有些高兴，赶快说，你真有福。由于前面同修给老板真相讲得好，为我给公司同事讲真相打下了基础。我利用各种机会给有缘人讲大法真相，明真相的人都退了，也有抱着邪党腿不放的，明真相得福报的也是不少的。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，我的一位同事有一天在生产产品时，锅炉出现了事故，抽负压的管子被原料堵住，负压变正压。我同事正在把锅炉大盖上面盖小盖的螺丝拧开，当只差一个螺丝就打开小盖时，固定大盖直径16毫米的三个螺丝同时被顶断了，大盖变形，原料被喷出。同事从锅炉上不知怎么被打到平台上去，被打出去3-4米远，而且锅炉里的原料洒满了整个车间。大家想，如果当时把小盖打开将是什么后果？可他一点都没有事，只是右手被烫起几个水泡。事情过后，他对我说，谢谢你师父救了我，不然这次就没有命了。我说，只要能明白真相，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危难时我师父都会保护我们的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的合作伙伴变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8月9日。我从小随父母修炼法轮大法，现已是中年的大法弟子，我讲讲我和我的合伙人的故事。去年我和一个认识不久的朋友 A 合伙做了一个小生意，当我俩把小生意的房子租好，本钱都投入后， A 提出他想管账，收款暂时进他的账户，每月他会把明细公开给我看，我来核对利润，我同意了。开始一切都很顺利，生意很好， A 也把每笔收入让我看，我来记账。过了一个月，他突然就不愿意给我看流水明细了，并且给我说，收入放他那儿，他也是为了将来把生意做大，所以利润就不分给我了，只是每个月把我做的那几单生意的钱给我，其他的就不给我看了。当时听完我就愣住了，本能的有些生气，想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，出尔反尔。我想散伙就跟他说了，他就说，投的本钱是不可能撤回来的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咱们将来能做大做强，你不要多心。局面一下僵住了，我当即想起了我是修炼大法的人，不能和常人一样在利益上去争去斗，要顺其自然。而且我才给他说过我是法轮大法修炼人，就要用修炼人的高标准的行为准则来要求自己，于是我就同意了他的要求。又过了一阵，生意忙，要请一个帮手， A 怕花钱，让我找一个我认识的退休大妈过来帮忙，从店里的利润里拿600元给那个大妈。大妈忙了20来天，结束时 A 直接不给钱了。我又一次傻了眼，我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觉得这应该是进一步去我的利益心。我心想，我是修炼人，既然跟大妈说好给她钱，就不能食言，要做到真。 而且我觉得那个大妈的确尽心尽力的工作，本来说帮十来天，结果忙了20多天才干完。于是我自己掏腰包拿了1200元给了那个大妈，我也没有给 A 说，我怕他心里难堪，就私下解决了这个事。后来有几次，我发现 A 偷偷的在我的单子中抽钱，因为是他在对外收账，然后转给我。可是我们是合伙关系，我的单子他是不能抽成的。有几次他微信没关屏幕，放在电脑旁，正好是那个收款明细的对话框，我一低头就看见了。当我反应过来时，就走到另一个房间里，让自己心情先冷静下来。然后我想，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可能是我前世欠他的，这一世以这种方式来还他。我是一个修炼人，不能只看表面的对错，这肯定是冲着我的名利心来的，钱多钱少没关系。过后我心态恢复了正常，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继续工作着。这类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事，是因为我的心性还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，师父借这件事来考验我，让我修炼提高上来，那我就要主动的去除利益之心，不要计较自己的得失。后来店里的日常用品采购，只要我能看见有缺的就自己出钱买，也不找合伙人报销。渐渐的 A 发现了我给店里不停的买物品，给那个大妈发工资，我也从来不向她要报销，不要利润明细，甚至私下出了很多钱都不给她说。我的行为感动了她，她对我也放下了防备。她对我说，从你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了修炼人和我们的差距，真是不在乎利益啊。我原先虽然听你讲过法轮功真相，嘴上没有反驳，但是心里半信半疑，现在我真的从内心佩服你们修炼人，看来中共说的都是假的。从此 A 变得非常信任我，我有时给客户讲法轮功真相，有些不相信的人就反馈给了他，因为在外人眼里我就是他店里的员工，他就给那些不信的客户说，这是人家的信仰，你都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诋毁人家的信仰，信仰还不能自由了。他的这种转变让我始料不及，我以为他会说我讲真相把客户吓跑，让我不要讲之类的，谁知他反而站在了我这边，让我不要担心，他来应对。今年过年 A 突然得了重病，进了医院，我去看他的时候就说，你如果信我，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要诚心念，会保命的。他听进去了，过后他跟我说，在最危急的时候，他感觉已经不行了，他一直念着这9个字，求着大法师父，只见眼前白光一闪，他觉得自己被救了回来，医生的治疗也顺利起来。不久后A 就出院了。这件事之后 A 也走入了大法修炼，这都是大法的威力。这大半年的时间，我深刻地体悟到，如果陷在名利当中，每天钻营计较，害怕自己利益受到损失，那便会身心俱损，痛苦不堪。如若真能放下，那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